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9月12号，公元2006年11月2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呼吁防止核扩散，实现世界无核化。美国密西根举办西藏电影节，尼泊尔一藏人无身份证被监禁遭罚款，人权观察要求中国废除死刑。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记者扎西旺秋从日本发来消息说，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其他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德斯曼朱朱和威廉斯女士一起参加了本周三开始在日本广岛召开的国际和平会议。达赖喇嘛敦促世界停止核武。昨天星期三下午，达赖喇嘛与另外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一起参加2006广岛国际和平会议，并作题为《普遍的责任是什么》的演讲之前，达赖喇嘛表示
Hiroshima and Nagasaki, people of these two cities really today send some kind of message.
广岛和长崎是让世界追思原子弹历史纪念之地，为了不再重演广岛长崎的原子弹轰炸悲剧，部分诺贝尔奖得主正在付出默默的贡献。我们可以从广岛和长崎人民的脸上看到历史的悲剧，因此我们应该齐心协力，共同促进社会防止核扩散，来实现世界无核化。因此在广岛举行国际和平大会是非常重要的。达赖喇嘛的演讲始终带着幽默感，让在场的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与会者爆发出阵阵的笑声。
What I'm saying? Now sign of age, isn't it?
南非大主教德斯曼朱朱表示
，And I have to keep reminding him, behave like a holy man.
达赖喇嘛离开自己的故土，流亡他乡几十年。按理说应该充满着仇恨和痛苦，然而恰恰相反，达赖喇嘛总是心平气和，欢声笑语，给他人带来了欢乐。或许这就是佛法的力量，使人们不得不去尊敬他，视他为一名世界上的伟人。1945年8月份，美军向日本广岛市内投下一颗代号小男孩的原子弹，导致广岛市24.5万人中有20万人死伤，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广岛成为第一座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11月10号在东京向民众就健康和幸福的锁为主题发表大型演讲会。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密西根举办西藏电影节，详细情况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密西根州的都市当代艺术协会、密西根西藏组织和密西根大学自由西藏学生运动，从明天星期五到星期天将联合举办为期3天的西藏电影节，其目的是在密西根区域宣传西藏的文化和历史背景以及西藏的现状。成立于1995年的支持西藏组织西藏密西根主席格林·弗里曼表示，西藏被中共统治已有50多年，从那时到现在，西藏一直遭受着宗教、文化、政治和人权的残酷迫害。我们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节提升密西根民众对西藏问题的关注，让他们了解到底在西藏发生了什么，同时希望从这些西藏纪实电影向民众更好地提供对西藏文化和现行政治局势的深入认识与了解。 从明天开始展开的西藏电影节中，将向民众播放五部有关西藏佛教文化与历史背景的电影。明天下午当地时间7点将播放一部有关采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介绍西藏宗教仪式和朝圣之旅故事的纪实影片《十轮》。本周六将播放反映一位移居美国的藏人前往故土西藏的影片《从家到西藏》。和另外一部介绍在印度喇大克发生的爱情故事，反映男主人翁脱离世俗皈依佛法寻求成道的影片《色欲》。本周日将播放反映在西藏朝圣举行宗教活动对抗中共侵权行为的影片《西藏上空的金刚》。之后还将播放一部介绍两名藏人在寻求更好归宿的途中所领悟佛法真谛和人生真理的影片《旅行者与魔术师》。西藏密西根主席格林·弗里曼表示，上述五部电影是首次在美国密西根播放，是在70到80部有关西藏的电影中精选出来的。对此，希望通过这个电影节能够直接对民众提供新的高质量的教育水准与价值。主办者决定将所得到的票数金额全部捐献给在印度的尼姑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尼泊尔一名藏人由于没有任何身份证明，遭到尼泊尔警察的拘捕和监禁，并且遭到了巨额罚款。下面请听国本家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万林钦发来消息说，长期定居尼泊尔的一名藏人由于没有居住身份证明，遭到了尼泊尔警察的拘捕。尼泊尔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居住尼泊尔的罪名对他采取拘留罚款，并监禁在加德满都监狱中。据西藏旅旺政府驻尼泊尔难民接待站有关工作人员向本台介绍说，
尼泊尔的国母就是给东西的事了吧？那结果人可能等到别人来了，拿给明白给见见的，那些都是当我的。
尼泊尔警方于今年9月在加德满都大巴塔附近拘捕了居住在尼泊尔的藏人次仁王琴。并且关进监狱长达50多天后，于10月19转交给了尼泊尔移民事务署。当天，该事务署以非法居住尼泊尔的罪名，对次仁王琴处罚了1800尼泊尔卢比。据了解，被尼泊尔警方拘捕、监禁在加德满都德里巴扎监狱中的次仁王琴，现年25岁，西藏抗拒彝族人，1年前流亡印度，并且在达仁萨拉拜见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被捕前一直居住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大巴塔附近。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看中国网站消息，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星期三要求中国废除死刑，并且批评中国日前宣布的死刑改革无实质作用。中国人大常委会本周二通过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统一收归中国最高法院行使。设立于美国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发表声明中表示，单单交移行使权的做法并不足够，组织希望中国政府公布每年被处死的人数。该组织亚洲区的主席理查森说，隐瞒这些数据可能可以让政府免于尴尬，但这是难以令人接受的。如果不公布一些基本的公共信息，例如被处死的人数、他们所犯的罪行以及与刑法相关的基本资料，真正有意义的改革其实还没有达到。中国执行死刑的次数是世界之最，中国人可以因为腐败和抢劫等罪行而被判处死刑。中国随意使用死刑的做法经常遭到人权组织的批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说，2004年中国执行了3400次死刑，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总和。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 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智美多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
蒙哥汗在1251年继承汉王，1252年蒙哥汗令其弟忽必烈进攻大理，令叙烈乌进攻西部的伊朗、伊拉克、叙利亚等地。忽必烈于1253年占领大理。1253年忽必烈占领大理后返回时，萨迦奔支达已经去世，当时88，落坠眼前，年方19。汉王把他从凉州引请到上都，八思巴在上都讲述了许多佛法。汉王向八思巴说道：你们西藏出现过哪位大人物？八思巴答说：我的家乡出现过三大法王那样的大人物。汉王问：为何三大法王为大人物？答说：松赞干布为观世音菩萨之化身，赤松德赞为文殊菩萨之化身，赤惹不坚为金刚菩萨之化身。汉王又问道：你们藏域出现过哪位壮士？巴斯巴达说：出现过像米勒惹巴这样的壮士。汉王又问：为何称米勒惹巴为壮士？巴斯巴达说：他上半身复仇，下半身修道成佛。汉王又问道：你们藏域出现过哪位善知识者？巴斯巴达说：善知识者出现过我的上师初戒萨迦巴。汉王问：萨迦巴学识有多大？你又词中学到过多少？巴斯巴达说：萨迦巴的知识如大海，我学到的不过是大海中的一瓢水而已。此后汉王称应该向西藏征集兵差，征收财物等。巴斯巴对汉王说：藏域荒凉地小，无剩财物，故不能支付兵差财物等，请求汉王给予免除。汉王不从，巴斯巴忍说：如此则我藏域的僧人在此没有什么用处，请让我们返回。汉王应允。此时妃子恰比请求汉王说：这样的僧人非常少，以前查巴等老僧的学识只有他的一部分。共师双方继续叙述，问问佛法如何。汉王应允而多次论佛说道。八思巴每次讲述佛法时表现心气甚高。汉王问道：你为什么这么傲慢？你有什么价值？八思巴答说：我虽无什么力量，但以前曾为中国、西夏、印度、蒙古、西藏等地的国王或者上师，故才如此。汉王问：为何为西藏国王？有哪一位国王尊姓或者要求加持，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说谎者？巴斯巴达说：曾为西藏国王与中国交战并且获胜，并讲述藏汉联姻、迎请释迦牟尼佛像等往事。汉王说：若如此，史书必有记载，请查阅。翻阅汉文古史书，确有记载。汉王非常高兴。妃子又向汉王说：不要让八思巴返回藏地，萨迦派有与众不同的秘法，应欲求法。汉王道：你先求法，若不错，我再求之听。妃子乃从八思巴座前受洗金刚秘法，并法席充满。妃子遂向汉王说道：八思巴传授的秘法与众不同，汉王应该请求他传法。汉王答应，并请求上师八思巴传法。八思巴说：汉王不可能遵守求法应尊之戒律，何况现在没有很好的翻译，以后再传吧。汉王问道：应守何种戒律？八思巴答说：听法时，上师应该坐上席，求法者应该以身向上磕头，对上师言听计从。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智美多为您播送的瀑布次仁中译的西藏与蒙古关系初探，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